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。
这张圣经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，也就是他在世的第三篇信息。我们知道第一次耶稣所传的信息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啊，第二次是第十章，现在是第三次的信息，是讲的天国的奥秘。耶稣用比喻讲明天国的奥秘。今天的圣经一共是有七个比喻，这个七个比喻都是讲到天国，讲到天国。所以这张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呢？听行道多结果，这个好记吧，六个字，听行道多结果。我们都有耳朵，可是有的人没有真的听清楚，听了半天主的道却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扎根。所以今天我们最要紧的还是第一个比喻，主耶稣每一个比喻都是针对的不同的人啊，因为十一章到十二章是耶稣在世啊，在各地传道，但是呢，不同的人对耶稣的讲道、耶稣所作所为有不同的反应，所以耶稣也就是根据十一章、十二章，耶稣在各处传道，不同人对他的反应，好像我们昨天看到法利赛人藐视主、反对主，甚至要什么要除灭主耶稣。他们是用一种外面的眼光啊，吹毛求疵、本末倒置。所以法利赛人虽然也跟随主啊，也在听耶稣的道，什么也没有得到啊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今天我们看看主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主怎么讲啊，我们应该怎样的听。大家都听，但是每个人听的不一样啊。特别是第一个比喻，我们看就是撒种的比喻，撒种的比喻一节到九节，但是解明这个比喻呢是十七节到二十三节。你看重要的比喻耶稣就是不但讲了比喻，而且还解释这个比喻，所以就不用我们来解释，耶稣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呢讲了有四种田地，有四种人的心灵的不同的光景，这四种撒种的这种情况就代表有四类的人。你别看都听到都到教会里面去，但是有不同的人，是不是四种？大家要记住啊，哪四种？我们看一下现在耶稣怎么说。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坐上什么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你看看耶稣传道的这个场面，许多人许多人都跟着，耶稣也没法门讲，为什么大家都包围他，大家都拥挤他？所以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坐在船上，那听的人呢，大家都聚集在岸上。那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么一个大讲台，是不是？耶稣坐在哪里啊？坐在船上啊，又免得人家拥挤他啊，拥挤就讲道就不能好好的讲啊。耶稣坐在船上，众人站在岸上留心的听。下面就耶稣做的比喻，所以一节二节我们就看见耶稣真是不辞劳苦，各地奔跑也没有休息，从这个地方又到那个地方。所以第一节说，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出来以后，没有说我们去休息休息吧，立刻就到海边，到了海边还接着讲道啊。我们的主真正是关心群羊啊，把他的道讲给人听，叫人能够接受他的道啊。所以这里耶稣说什么，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啊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。那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？这里就是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那到底什么叫撒种？种子是什么意思？撒种这个种是什么意思？撒呢，撒在四个地方，有四个不同的这个结果，不同的反应啊，不同的情况。首先让我们知道这个种子是什么。这个种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，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种是什么意思。二十三节，一章的二十三节，听我读：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。那这种子是什么？下面大家一起念：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所以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，而且这个道是活泼的道，是长存的道，是不朽坏的道，就是耶稣所传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道，就是道，就是真理啊。所以我们重生就是由于听了主的话，主的话在我们生命里发生了作用了，所以你才能够蒙恩。所以这些圣经很要紧，就告诉我们说， 这个种就是主耶稣他所讲的那个生命的道，是活泼的道，是长存的道。所以耶稣这里讲四种旷野啊，我们大家看一下第四点，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第一种是什么？大家看，落在路旁，结果呢，落在路旁，种子是撒下下来了，结果呢，这个人的光景啊，心灵的光景就好比在路旁一样。路旁什么意思？没有真的听进去，人来人往，拥拥挤挤，可能看热闹，可能来看看笑话，可能好奇心，各种不同的情况，结果怎么？飞鸟把这个种子就给吃了，就等于听了像没听。刚刚听了出来，一从教会里出来，结果就被饿着，被这个鸟飞鸟就给吃掉。等一下又解释到底什么是飞鸟，那把这个种子就吃了，就等于听到还等于没听到。那听了半天，结果呢？结果这个道又丢了，那这个耳朵进去，那个耳朵就出去了。这种好不好啊？丽莎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好是不是？好不好啊？摇头了是不是？这种情况一定不好是吧？听了半天好像没有听见，是不是？撒在哪里了？撒在道旁。那第二种，我们再看啊，第五节，第二种是什么？落在土浅的石头里。这块田呢不好，这个田怎么样？石头啊都没有把它挖掉，土很浅，好像听见了，听见了到了，但是呢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挺快的，但是呢，日头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所以呢。也完了，枯干了。第一种是什么？被吃尽了。第二种呢？枯干了啊，这有两种嘛。枯干了的情况好不好？也不好，那就是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它没有土的话，没有深深的扎根，这里面像个土浅一样，土太浅啊，没有根，所以经不起太阳一晒，所以结果呢？结果就干了。第三种，大家看第七节，第三种也不好，是什么呀？落在荆棘里了。荆棘棘里，我们知道啊，你这个种子放在里，撒在里面的话，它把那个稻子给挤住了，也不能很好的生长。那所以第三种情况是挤住了，第一种是吃尽了，第二种呢枯干了，第三种呢挤住了。那最后一种是最好的，我们看第八节，又有落在好土地里的。啊，好土地就表示这个人心田呢是很饥渴、很谦卑、很渴慕、很愿意接受，这就是好土地啊。结果呢，这个种子撒在里面，它就能够结实，就是它生长了，它能够生长起来了，就有100倍，有的有60倍，还有呢有30倍。总而言之，这个种子是真正的生长了，真正生长，而且结出果子来。这个果子的意思，一个就是说一个人。听了主的道，生命有改变，那么有生活的见证啊，那也是结果子，生活的见证。一看这个人跟从前不一样了，从前那么爱世界啊，那么低级取位啊，那么样的贪婪，这么样的自私啊，这么样的这个随从这个好看什么呀，一些个不好的东西，黄色的东西，污秽的东西，如今呢他整个人改变了，这就是结果子。还有一个意思呢，他那个领人悔改了，这更是结果子了，那个结出果子来，叫别人因着你也能够蒙恩。所以你看这四种田地真是完全不同。所以下面总结的时候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要好好听，听了以后主的道在我们心里才能够做工。主的道在我们心里怎么做工啊？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受感动，我们觉得忧伤难过，我们接受主话，都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把他的道在我们里面起了作用了，那我们就能够接受了。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第一要紧的是听，听了以后呢，你要信，你要接受，不但接受，你还要行出来。所以我说这章圣经的中心就听行道，要听还要行啊，不是说哦，你这么说我那么样行，总说不要贪心，我们就不要贪心，这样我们就以我们所有的为知足，不能总说不要贪心，我们还是贪婪，那你就没有听，没有真正的听，没有真正的行。所以这章圣经耶稣讲了许多的比喻，那第一个比喻是最要紧，告诉我们生命的成长，生命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，请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第4章。 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一地方啊，有几节圣经它讲的更加具体，告诉我们，因为这里讲的耶稣就是说落在好土地里它就结实了，它怎么就结实呢？大家看一下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四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九，一起念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长切成饱满的籽粒，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你看这个讲的比较具体，告诉我们也是撒种，撒种呢那怎么样，这个种子在它里面它就发芽了，第一步是发芽，里面有水分，圣灵做工，这个种子在里面它就死而复活，它有这个生命的改变，它发芽了，不但发芽而且渐长，渐渐的长，那不晓得是什么，你自己也不好像不知不觉你的生命长大了，而且呢还要什么呢，发芽渐长，特别提到什么呀，先发苗后长穗，不但长而且呢还能够结果子，结果子的过程是先有穗，有了穗以后呢才有饱满的籽粒，当然更详细一点，先开花，开了花你才能够长这个小小小的孤独，是不是，然后呢你才能够真正成为饱满的籽粒，有这个穗出来呢，所以你看这就是告诉我们生命是逐渐的在长大，这个不是人工，完全是圣灵的工作，是生命的变化，所以耶稣传的这个信息讲的这个比喻目的就是叫我们生命要改变，让我们呢真正的能够结出果子来，不要听得到我们的心田，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大家都要自问审查一下，我到底是我的心现在是什么心，是个路旁还是一个什么土浅的一个心田，还是一个经济充满了经济，还是一个好土地，这是一段。那么比喻的解释呢是在十七节以后当中呢，耶稣呢因为门徒问耶稣，所以耶稣有一段小回答，短短的一段回答，这个回答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为什么用比喻，为什么用比喻，因为比喻有的时候不大容易懂，因为他讲这一个好像那么一件事，实际呢它里面实在的意思是藏在这个比喻的里面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。门徒进前来就问耶稣了，大家看啊，第十节，十节到十六节，十节到十六节就是主用比喻的因由，为什么要用比喻啊？门徒问他是不是？问耶稣，耶稣就是问耶稣说：“对众人讲话，你为什么用比喻呢？”耶稣就回答了：“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”你看这里有个你们，有个他们，我们就明白了，你们是谁，他们是谁。十三章的背景就是前面耶稣出来以后传道，走到各处有许多人不信反对，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，就是指着犹太法利赛人，这些人他们不接待主，他们拒绝主的救恩，他们不要耶稣的福音，所以呢这里就说了，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所以耶稣用比喻，比喻的意思讲了半天，有的人刮刮耳朵听了不懂的，因为什么呢，因为这个就是指着他们，为什么下面就说了，因为他们根本不追求，他不渴慕，他里面心蒙脂油所以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有的就是指着留心听主道的人，你有的什么意思，就是你留心听的，就指着这些门徒是真正渴慕，不懂就问，有人问也不问爱懂不懂，反正我听完就拉倒，这样的态度简直就是他们了，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并不是主耶稣我们的神他不愿意我们蒙恩，乃是我们里面里面怎么样，里面拒绝神的恩典，你不信就藐视，你拒绝，那么就说我就用比喻，那你听不懂不明白，因为你不要嘛，你不追求，所以耶稣说凡有的就加给他，就是留心听主道的人还多多的给你，叫你有余，凡没有的就表示说不肯接受的，凡不肯接受的人，那么连你所有的要夺去，你原来有一点也没有了，因为你不追求啊，所以今天问题就求主给我们要渴慕，要追求，要谦卑， 要虚心来接受。第十三节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不明白，听见的好像不明白，看看不见。这就底下耶稣就应用了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旧约先知书所说的话。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一段话就是指着当时那些个心蒙脂油的百姓，用嘴唇亲近神尊重神，心却是远离主。以赛亚好几处都是讲到嘴唇亲近我，心却是远离我，你说叫神多么伤心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就等于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看见却不晓得。什么原因呢？十五节大家看什么原因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这个心呢蒙了一层的很厚的一层脂油，怪不得不懂了。油蒙了心了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。这个油蒙心的意思呢，就是心里面有拦阻，里面呢有阻塞。这个心里是什么东西啊？世界世界肉体老我私心成见，对耶稣瞧不起，不信，不信的恶心，这都是油蒙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别的没有，但是你不信的恶心也拦阻你，是你不能够蒙恩典。不信呢，耶稣怎么讲他也不信，那你什么恩也蒙的，好像油蒙的心一样。耳朵呢发沉，眼睛呢闭着，有两只眼睛什么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懂。所以说主的道是奥秘，主的道是隐藏的，我们要真的要谦卑饥渴才能懂。爹说恐怕他们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这恐怕的意思就是他们不愿意，那你就得不到，就得不到。所以这种人很可怜，这指着一些犹太人是吧。但底下耶稣说，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，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耶稣就讲你们门徒是蒙恩的呀，有福的。这个福后面也讲了，就是说这些个门徒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和耶稣在一起，又亲耳听见耶稣的宝贝的教训，你想想多么蒙福。所以十七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就指着旧约时代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，他们怎么样，要看见却看不见，因为他们没有赶上耶稣的时代，什么样要听见所听见的也没有听见，他们没有机会。你们门徒现在亲眼看见，亲自跟耶稣在一起，所以宝贝这个机会。所以耶稣说你们是有福的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这本圣经已经全被都完成了，神全部的救恩和启示已经完成了，你我能够每天能够读经祷告，这也是我们的福啊，是福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是有福的。底下十八节耶稣就开始解释这个比喻，这是第一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。所以底下耶稣说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还是要听，要听清楚我们常常我们自己解释，你看这一段耶稣自己来解释就是耶稣自己来解释这一段。下面就是说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就是告诉我们第一种心田，第一种田不就是被什么被吃尽了，这种人是怎么光景呢？那恶者来到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。撒在路旁的就是你无心来追求，你的心呢像一个怎么样，像个道旁一样，天天人来人往这个两个眼睛一天盯着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耳朵又不专注听，所以呢刚听完道魔鬼就来了。这个恶者就是魔鬼，恶者飞鸟啊，飞鸟就是这恶者，这恶者当然就是魔鬼。你刚刚听完魔鬼就给你夺掉了，还是爱世界好，还是走的什么呀，还是这个世界看看小说吧，根本不追求。所以呢这个道被什么被夺了去，吃尽了前面告诉你吃尽了，结果就夺去了，结果呢就等于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得到，被恶者夺去了。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就撒在石头上的，土浅呢没有根，是不是？这里耶稣怎么解释？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，当时挺高兴讲得很好耶稣的道不错呀，但只因心里没有根，没有深深的扎根。为什么没有根？因为里面石头太多，里面还有很多拦阻没有真的把自己的里面的一些个拦阻拿掉，所以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未到受了患难。所以炎热的太阳前面不是日头一晒就表示苦难来到，考验来到， 一遇见难处，遇见苦难或者是考验，结果怎么样？未到受患难或者受逼迫的时候，立刻就跌倒了，立刻就不信了。这就是第二种，经不起考验。也就是什么呀？所以第一种就是吃尽了，第二种就是枯干了。这里就是说结果就跌倒了，那跌倒了没有真的得到。底下第三种就是22节，散在荆棘里的是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什么？荆棘代表什么？我们看这里讲到荆棘，在马可福音说的更清楚，说三方面。什么是荆棘？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还有私欲的牵引。在马可福音还加上一样，私欲的牵引就是我们里面的情欲。你里面这些东西就好比荆棘蒺藜一样，把这个主的话都挤住了，使你也是没有信，听了以后连思想都不再思想，圣经都不再打开，礼拜天又拿来了，又去听到，听了半天又关上了，没有真的领受，还是没有真领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根。所以我们要让主的道深深的扎根在我们里面，除掉我们里面的石头，我们里面的拦阻，结果呢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第三种还是没有结实，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到底是哪种心田，我们里面有没有荆棘蒺藜，还是自己许多的顾虑、许多的忧虑，为今生的事，还有钱财的迷惑啊，对世界没死透，这是主的道就是听不进去，还是不能蒙恩典。那最后一种呢，就是告诉我们23节，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以后明白了，所以要听了而明白，而且怎么样，后来就结实了。这个在路加福音讲得清楚，路加福音第8章15节告诉我们，就是撒在诚实善良的心田里面，诚实善良的心田，而且呢忍耐着结实。那总之到在他心灵里面有个过程，忍耐着结实，天天守住主的道，天天听了以后来遵行主的道啊，学习忍耐啊，有难处啊，有考验啊，有些试探，你还能够守住，那你就能够一天一天的，你这个道在你心中就长大，就渐渐的长大，以后呢生命长大，自然到了时候就结果子。你看看任何一个小苗子，哪怕是一个菜蔬都是这样，是吧？只要长大它慢慢就会结果子，结果就结实了，而且结实有100倍的、60倍、有30倍的。所以这一段就是耶稣解释第一段告诉我们撒种的比喻。所以主的道是生命的道，是活泼的道，是长存的道。所以我们真是不要把主的道当作普通的书来看一看、听一听、随便讲一讲，乃是生命的道，真正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扎根，能够结出果子来，而能够让我们改变，让我们那个什么结果子，就让我们生命改变。那个让我们真正能够有美好的见证。你看那个所有谦卑虚心的人，他们都会有改变啊，有美好的见证，不然的话你一句见证也没有啊，说不出来。这就是第一个比喻。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比喻，就是败子的比喻。败子的比喻主要是什么？真假门徒难认，常常是这样。教会里面你看看都来参加聚会，但是有真门徒有假门徒，真假难辨。所以耶稣啊，这里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一个问题，这就是第二个比喻的意思。败子那当然是不好的，但是败子和麦子啊，就是两种，在它幼苗的时候往往让人看不出来啊，败子也像个麦子，哎，你听他哎也会祷告几句，你看他样子也像个基督徒，有时候很难辨认啊，所以这就是败子。但是败子毕竟是败子，长大了以后就知道了，长成熟了那就确实不一样啊，确实不一样。所以底下我们看第24节，24节到30节是败子的比喻，败子的比喻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，一直人睡觉的时候，什么叫睡觉的时候？就在黑夜的时候，就是说啊，那个仇敌就是魔鬼撒旦或者是假先知，那些个假弟兄，他把败子撒在里，他不是公开的。什么叫夜间睡觉的时候？就趁着你什么呀没有防备的时候，他是暗中的，像保罗所说，那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是私自是偷偷的溜进来的，这就是撒败子的人啊。人家睡觉了，夜间了，深夜了，仇敌来了， 是魔鬼在教会里常常做破坏的工作，表面你看都一样，实际是什么？是渗透，是钻进来的，是伪装的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麦子就撒在这个麦子里头，所以麦子也长，麦子也长，你跟这不是真假蛮难认啊，很难辨别。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，麦子也显出来了，田主的仆人就来告诉他说了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麦子呢？啊，他发现了确实有麦子，主人就说这是仇敌做的，所以一切的麦子都是魔鬼做的，他混乱主的教会，混乱主的真道。这个好比是教会，也好比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田，我们里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两种道理你都接受，这个也是麦子，麦子因为麦子就是代表主的道，当然麦子也可以代表真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不要让麦子撒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应该接受的是纯正的道理，基督那纯正的道理，不要让麦子撒在里面，撒在里面有的时候都难认，甚至混乱，来影响我们里面主的道理，是吧？所以他就问了，主人就说了，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这个薅的意思就把它拔掉。底下你看怎么回答？29节啊，主人说不必，要叫我们的话把它薅掉。结果呀、啊，你可能连麦子一块都薅掉了。啊，我们在东北的时候，这个拔草也是这样，拔来拔去，那我们种的是什么呀？种的是麦子。啊，还有开头的时候种水，这种这个大豆也是这样。你弄不好，你这小苗很小，你这草野草也在旁边，你要留心点，你不然的话都拔错了，是吧？所以太小了，它不能拔。所以这里主人怎么说？不必，恐怕薅麦子连什么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，那就拔错了。啊，拔错了就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底下耶稣怎么说？这个主人就说：容这两样一起长。所以地上的教会不是绝对纯正的，不是绝对的，有的时候真的是真假难辨。一起长吧，一起长，等着收割的时候就出来了，到了时候就显明了。收割的时候呢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麦子薅出来，那个时候就显明了。因为它长得很大，但是它没有真的籽粒，它没有真的谷粒，那就显明出来。所以把麦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收。那所有麦子的一个结局就是硫磺火火烧啊，解决它，把它烧掉，因为它根本不是籽粒嘛，它不是粮食，你不能吃。但是我有麦子就收在仓里，所以收割的时候代表什么？就是审判的时候，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就显明了。真的有一些个隐藏的非常的什么呀？非常的隐蔽，你倒不知道它是真是假。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要随便讲，有的时候我们轻易讲这个人是假的，这个人是真的，也不一定。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，到了时候就会显明。这就是麦子的比喻，麦子的比喻后面呢也有解释，解释呢就是在后面啊，在那个36节到43节这一段里面，耶稣自己亲自有解释。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后，接着讲第三个比喻。我们看第三个比喻是芥菜种的比喻，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这两个比喻，它的内容的意思是相同的，我们可以一起说，是吧？就是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，这是两个比喻，但是两个比喻的内容呢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天国那起初的时候都是非常微小，但是呢终究必甚发达，因为什么？又这是生命的一个什么呀，一个发展，生命的发展。你别看开头很小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耶稣又是个比喻，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。所以我们注意这两个比喻，有人说是坏的，为什么我们说不应该是坏的？如果说麦子比喻，它里面有两样东西，当然有一个是好，有一个是坏，但是你看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比喻就是纯正的，就讲到天国，天国好像什么，天国好像什么，所以肯定这个芥菜种就是好的，因为耶稣也这么比喻，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那样，那这个信心不得了啊，信心能够移山倒海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芥菜种本身就是生命，它里面有无穷的生命的能力在里面。但是芥菜种在犹太的这个他们用的这个芥菜种是很小很小的，一般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芥菜也是这样，当然也有各有不同。而且这个芥菜呢，以后能长得像树这么大，这个在中国我们没有见过， 那长了半人高就不错了，他接触芥菜籽粒了。但是这种不同在犹太的芥菜种是怎么样的？小小的，这耶稣也说是吧，有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就种在田里，连是百种里最小的，就说它是最小的一种。你看看各种菜籽啊不同，有的稍微大一点，有的小一点，那有的是成一种黄色的，有的就是黑黑的颜色的，有的最小。但是你别看它小，种子是小，但是长起来却什么呀，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都宿在它的上面。这个是指好的方面，表示啊，天国的福音要发展，要大大的发展起来。本身很小，潜力很大，生长很快，以后就发展起来。所以教会的工作也是这样，一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。那只要我们真正的被种在好土地里，你就会长大。所以天国像一粒芥菜种。约伯记啊第八章第七节就有这么一句话，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却什么，却必什么，却甚发达。这就是比喻天国，比喻福音的扩展。耶稣啊刚刚升天的时候，教会呢最微小，是不是？圣灵降临也刚刚建立，但以后呢越来越发展，越来越发展啊，从中东以后发展到什么呀，发展到整个的这个小亚，以后又发展到欧洲，以后又发展，最后发展到亚洲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的国是一定要兴旺的，我们深深相信要大大的开展，虽然有拦阻也一定会开展的。底下面教的比喻也是这个意思，对于这个比喻有人有不同的想法啊，但是呢我们认为为什么呢，因为这不过是个比喻，面教的本身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，圣经其他地方确实是讲面教是坏的啊。我们知道面教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也讲到面教，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讲到面教。面教主要的从坏的方面来讲包括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代表罪，一点面教是全团都发出来的，代表罪恶。第二个面教也可以代表什么呢，耶稣也说你们要防备文士法利赛人的教，还有撒都该人的教，就是错误的教训，代表异端。那这教如果说是不好的话，可以代表错误的东西，罪恶的东西，这是教。但是教它还有一个是它能够起到什么呀，发展的作用，一点东西全团就发出来了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比喻天国好像面教，面教虽然也是坏的，但是也可以比作好的。像是面教什么意思，很小的一点点，有夫人拿来把它藏在三斗面里，三斗面是很多的一团面，这一团面里面你搁了一点教就可以了，结果怎么样，结果你看全团都发起来了，这也代表生命的这个发展也是这样非常奇妙的。所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耶稣就不对他们说。所以表面一般人也不懂什么叫天国，又是芥菜又是面教，不懂，但是里面的意思很深，里面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揣摩主的话语啊，对那些个无心追求的人啊，就是个比喻啊，比喻就是个比喻，他还是不懂是吧？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啊，圣灵已经降下来了，神把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给我们聪明、能力、谋略啊，使我们能够懂得主的奥秘，不是不能够懂啊。所以我们应该追求，应该寻求主，不断的读经就能够懂得。所以三十五节说，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，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创世以来隐藏的事就是天国的奥秘、福音的奥秘，在旧约来讲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啊。保罗在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都讲到，那罗马书最后一章也讲到，是话也向众圣徒、众使徒显明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天国的奥秘啊，这里也包括福音的奥秘、真理啊、基督的奥秘、福音的奥秘啊，要明白，不是就是个比喻。如果你单以为就是个比喻，那你还是不明白。让我们真的能够懂得这比喻里面是什么，是一切都是比喻到什么，它的中心是讲天国，是讲天国。天国是基督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。天国什么意思？基督不来没有天国，基督来了赐给人天国。所以耶稣来了就是天国近了，耶稣怎么传道，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！我们怎么得天国，就是悔改，我们真正的接受耶稣，我们就得到他的天国。下面就是解明败子的比喻。 所以我们看这张圣经，主耶稣是多么的细心又耐心来给门徒来解释，不但说比喻，而且还要解释这个比喻。每一次解释比喻都是进了房子，就是说单独的对门徒讲。所以主的道哪是公平的，主的道是公义的，是对每一个人的。但是你不饥渴，那么主就是对少数人，少数人能够懂。你不求啊，你也不问。你看门徒一进房子，门徒就问。刚才第十节也是这样，现在呢我们看第三十六节也是这样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就怎么样，耶稣就他就问，耶稣也就把这个比喻就讲给他们听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问，我们要问的意思就是我们渴慕近身，要寻求，不是不懂就不懂了。所以我们下面看进前来说什么，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你看这些门徒多么谦卑，我们有没有这样？主啊，我不懂，求你讲给我听啊！巴不得我们每一个比喻都能够懂啊！我们也不一定要用传统的，有的传统东西也都不一定完全对。参考书只不过是给你一个参考，我们直接要从主那里要真正有所领受，而不是一些个传统。如果传统的错了，那你也错掉了，是吧？当然要符合圣经，符合真理，符合它全面的一贯的。而不是你自己突出去自己发明创造一个什么什么怪的道理，那个符合圣经，符合圣灵，符合真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十七节，他就回答了，下面就耶稣解释这个稗子的比喻。耶稣就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稗子就是恶者之子。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包括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什么？天国之子，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天国之子。我们在世上，我们别想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罪恶的世里，但是主已经把我们什么分别出来了，把我们拣选了，我们成为什么天国之子。第二种人是什么人？大家看什么人呢？恶者之子。所以你要么就是天国之子，你要么就恶者之子。教会里面两种人，是不是在掺杂在一起，掺杂在一块，就叫做稗子和麦子一同长，又是天国之子，但是里面难免会有恶者之子，恶者之子。所以下面撒稗子的是仇敌，就是魔鬼，看见没？魔鬼啊，教会啊，就是羔羊的心腹。魔鬼在地上，教会在地上的魔鬼一定不甘心，他想方设法，他要败坏你，他要混乱主的真道，他要使教会在地上不纯正，甚至有许多的败子，所以他就专门撒败子。这魔鬼就是破坏，怎么样呢？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这个在启示录十四章也讲到，天使就是不是有镰刀扔给他们，天使最后要收割，要收割。那么就是天使下面将稗子薅出来，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所以你做恶者之子，你一直不敢悔改，你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？用火焚烧，一把火就烧没了。啊，用火焚烧啊，他的结局是很可怜的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，这就是神要分别，要做分别的工作。诗篇你不告诉我们吗？耶和华要分别，是吧？将虔诚人分别归他自己啊，我们要做天国之子，要做虔诚人。你是叫人什么？叫人跌倒的，还有呢，作恶的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，所以他专门就是做败坏的工作。有这么个假弟兄，你想想，如果一个教会里有一个什么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假弟兄，他专门给你吹冷风，他专门就给你说一些败坏信心的话，叫你怀疑主的道啊，来掺假在里面啊，就这个做了许多的这个人工人手做一些正事，所以这是叫人跌倒的。还有呢，作恶的，所以有一天什么要把它挑出来，最终就是能够把它辨明了，把它分别出来，把它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天天听，听了半天没有真的接受，天天听还在伪装，还在假的，还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要做真基督徒，不要做假基督徒。有些人甚至于怎么样，念了神学，甚至在神学里做教授，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得救的，不一定的。要不主耶稣说嘛，啊，都称呼主啊主啊，但不一定 都进天国。
那就告诉我们
谁要挑出来。四十三节请大家一起念啊，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所以还要留心听，为什么做恶人，为什么做恶者之子，还是没有真的留心听。这和第一个比喻也有关系，可能他的心田一直就是个荆棘，是个什么呀，是个石头的田，是个道旁，所以他没有真的接受。但是义人呢要蒙恩典，义人在他父的国里。所以主今天啊，我们在这里忍耐结实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有一天主把父的国赐给我们。在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，我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，将来我们享受什么，在父的国里你要发光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就要发光，将来你在父的国里你更要发光，像什么光啊，像太阳光一样，这样的明亮，这样的耀眼，这样的荣耀神。在以理书第十二章也讲到，十二章第三节也告诉我们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像天上的星星，像天上的光一样，天上的星辰这样发光。那么智慧人发光什么意思呢，就是领多人归义，必发光，像天上的星发光。所以我们要发光嘛，那我们就要真正做义人，你要领人归义，你自己也要有见证。一个有见证的人就是肯对付自己，肯舍己来遵行主的道，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行，那你一定发光成为义人。这个义人就是我们靠宝血，我们不是靠自己，我们信他，我们依靠他，但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要靠着恩典，但是你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这就是义人。挪亚在当时时代是个义人，亚伯拉罕是个义人，都是因着信而被称义，因着信。但是呢，他们都能够守住主的道，那将来你要发光，在父的国里要发光。但是我们想，在父的国里发光也不是一下子就发光了，那是你在平素的说，你就真正的肯舍己、肯牺牲、肯守住主的道、肯听他的话、肯分别为圣、肯追求圣洁，那将来在父的国里一定发光，像太阳一样。还有一处圣经也讲到，我们像太阳啊，你看看太阳什么？太阳是神所造的，太阳是人类不能缺少的，能给人温暖，给人光明，光明，还给人意志，叫人能够蒙恩典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这个太阳的光是很有意的，表示什么？能够荣耀神啊，都是神所造的。诗诗记我们看一下，旧约诗诗记第五章啊，最后一点，还有一种呢是发光，像太阳。四世纪啊，在旧约里面啊，第五章的最后一节，我们念一下啊，最后一节，一起念：耶和华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，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。这是在底波拉和巴拉的时代，这最后因为什么？第五章是讲到底波拉和巴拉的歌。他们在称颂啊，在讲到什么他们的得胜，是不是？那么这里就讲到了啊，爱神的人像日头发光，像日头一样出现，光辉烈烈，闪闪的发光，光辉烈烈，像太阳啊。所以义人要在父的国里要发光，爱神的人你就要像太阳一样光辉烈烈，大有光辉，那个荣耀神啊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个爱他的心，你爱主，那你就要什么？守住主的命令，不要忘记什么叫爱主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这是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。怎么样就爱他？不是嘴巴甜蜜蜜，爱主爱主爱主，实际主的命令根本不遵守，那你不叫爱主。真正爱主，怎么叫爱主？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怎么样叫爱主？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不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所以我们像太阳一样的发光。主在圣经里有的时候主也比喻是太阳，他像公义的日头，我们是他的门徒，我们也要像太阳一样，这样的公义圣洁发出这样的光辉来，是公义的光辉，是圣洁的光辉，是神荣耀的光辉，那么发出来啊。这是第四个比喻啊，结束。下面我们再接着看第五个比喻，就是藏宝于田。五六两个比喻是连着的啊，这是 五和六两个比喻。一个比喻是什么？是宝贝藏在地里。还有一个比喻是什么？是珍珠。宝贝和珍珠这两个都代表什么啊？这就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。我们现在耶稣这里说天国就好像宝贝，那我们就知道天国就是宝贝。天国代表什么？天国就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功的救恩，就是天国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是宝贝？基督就是宝贝，救恩就是宝贝，天国就是宝贝，是吧？所以这里我们有没有当作宝贝？这里说是藏在地里，是不容易让人发现的，藏在地里面。有人呢遇见了，遇见了以后呢，他也把它藏起来了。我看这个人呢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所以有人讲是代表犹太人，我觉得也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犹太人耶稣讲道给他们听，把奥秘告诉他们，把天国这个传给他们听，他们要不要？他们没有看中，还是藏在地里了，没有真正的宝贝。但有一天呢，犹太人会改变，有一天犹太人会转变过来，那一天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。有一天怎么样？开头是把它藏起来，以后呢，这英文是好像另一句话了，说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要买这块地，因为这个地里有宝贝，要买了，要付代价了，而且是欢欢喜喜的接受。天国就是宝贝，很多人根本不看重。你讲你的天国，我在地上还要人间的国度呢，我还要我自己的天堂呢，他根本不要。你不要这个宝贝，还是在地里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他转过来了。为什么能够欢欢喜喜？就说他有转变，生命改变了，他知道了，我要变卖一切所有的，要去买这块天国。所以每一个跟随主的人，每一个真正将来进天国的人都是这样，我们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到主，来得到主的救恩，得到他的宝贝，他的永远的救恩，那就是天国永远的救恩，不是一时，不是暂时，也不是我们只是今生，是永远的救恩。你有没有得到？我们要把这个当作宝贝。犹太人最终是会蒙恩的啊，这也是代表神的奥秘嘛。犹太人暂时是心里刚硬，等到外邦人受天满，雅各全家得救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宝贝。有一天他们会发现真正是宝贝，仰望他们所扎的，得到这个，要买这块田。底下还讲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珠子，找到了，找到了珠子。珠子是什么？就珍珠啊，珍，因为箴言讲智慧，这个智慧是有位格的，就讲的主，你要寻找这个珠子，你要找到它，你要真正得到它。主就是珍珠，他的救恩好比珍珠这样宝贝。人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，是重价的，是无价之宝。所以保罗是什么呀？保罗是看万事都当作粪土，我要得到这个什么，这个至宝，得到基督为至宝，这就是珠子，是珠子。那结果呢，他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个珠子。那我们今天怎么叫变卖？就是我们来跟随主，撇下所有的跟随主，我们要这样的跟随他，那你就得到了这个珠子。这是一种解释。当然还有一个解释，就告诉我们说教会也是珠子，这也不错。教会是不是珠子啊？你看看箴言三十一章告诉我们，那一个才德的妇人，又有才又有德的妇人，好比什么啊？好比珍珠啊，比珍珠还宝贝，它就如同珍珠一样，是吧？所以主是为我们的付代价，主是为我们付了代价啊，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，这样也可以是吧？所以我们要真正把主当至宝，当至宝，真正的得到它啊，不是哎呀很宝贝，你又没有得到。这个关键在哪里？我们常常不肯变卖所有，不肯撇下所有。这变卖所有并不是说你房子也卖掉，你今天生活工作你都不要，不是这意思，乃是你全心全意的要为主而活，来跟随他，全心全意的。当然有的人大财主，你需要撇下，你就要撇下，你需要变卖是要变卖，但是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真正得到这个珠子啊，得到这个宝贝啊，主就是我们的宝贝。我们有没有把主当宝贝？还是你自己的心肝，你最爱的那个人，那个什么呢，那一个小家庭或你个人的事拿它当宝贝呢？还是主为宝贝啊？求主给我们真正的得到。下面还有一个比喻啊，是这一章圣经最后一个比喻，是撒网的比喻。撒网的比喻跟袋子的比喻有相同的地方，大家记住啊， 就是第七个比喻和什么呀，和那个败子比喻和第二个比喻有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比喻撒网的比喻，它也是讲到真假信徒混杂啊，混杂在一起，真假信徒混杂在一起，到末日的时候就显明了，也是指着神的审判，要讲恶人和义人要分别出来，好的坏的都要剪出来，要分别出来。因为教会在地上它毕竟就不是完全纯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哦，你没有纯正信耶稣你就不要进教会啊，有的人就要进来了，他要听到啊，甚至每一个受洗的你都不能完全肯定他是真的是假的，是吧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天国好像撒网在海里，海里我们知道许多有水族，也有烂草，一些假的东西坏的东西什么都有，一网都捞上来了，那这捞上来你要捡，是不是？你不说哦，这一网捞上全部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，不一定的，是不是？巨龙各样的水族，网进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就什么呀？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什么是好的？什么是不好的？啊，我们没有信主，我们都是不好的，只是说我们因信而称义，他称我们为好的，因为你有了生命。那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好的，所以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。世界末了就是指着主来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还是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？所以这个比喻跟那个败子的比喻很像，是吧？把这什么，把恶人分别出来做什么？下面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。做了一辈子基督徒，做的假基督徒。所以耶稣也曾经说过，法利赛人走遍陆地海洋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确实叫他做地狱之子，因为他自己也没得救，他领人也没得救，现在半天根本没有真的得救。结果呢，有一天你要后悔，哀哭切齿，就是你悔恨难当啊，那个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当初为什么没有真心呢？假冒为善呢？那你要后悔了。所以下面我们看51节，耶稣说这一切的话，你们都明白了吗？我看今天我们也要看看，耶稣也问问我们大家。这一切的话就是以上这七个比喻，耶稣说你们都明白了吗？可见的我们读经最要紧的是要明白，你到底懂了没有，明白了没有？因为你明白了，你才那个得益处，才那个受教，才那个长进，才那个有改变，而不是听了半天什么都不懂。所以底下你看他们怎么回答，门徒说我们明白了，要明白，不能够听了不明白。现在有这么一派是怎么样，你就是接受，你根本不要动脑子。他说你不要动脑子，你不要动你的这个理解力。上帝赐给我们聪明能力，给我们那个理解，我们要得到属灵的理解力，就是靠着圣灵能够明白主的真道，而不是不运用这个道，一天就是求了半天不知求些什么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道。底下呢，这里又有一个小比喻，这个比喻是讲到文士受教。文士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得到传统的旧约的东西，他们今天呢也能够听到主耶稣天国的福音，所以在他们里面呢等于两样东西都有。所以这里说耶稣说什么，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那祭司也有悔改信耶稣的，文士也有受教做天国门徒的，那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，也有新的也有旧的，那你要真正得到才行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只是文史。那最要紧两个字就是受教，你不受教你不能做天国之子，要真正的受教。你看看有一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文士没有真的得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虽然听了，他们就是外表听听，不受教，对耶稣有成见啊，而且呢他们里面什么举手古人的遗传，又是旧约的律法，你举手那些旧的东西，你不肯接受新的，你永远不能得到啊，这个文章还是很好，受教。所以我们要受教啊，不要自己的那个先入为主许多的东西，结果你就不能蒙恩典，所以要受教。底下最后一段大家看啊，最后一段就是53节到58节，这最后一段是讲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，自己的家乡怎么样啊？你看看最后一点，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神迹。耶稣在各处行很多神迹，为什么在拿撒勒行不出神迹来？大家想什么原因啊？在这里耶稣就不行，有的地方说是很少行了几个神迹，意思说耶稣不能够在这里行神迹，就是因为这里的人什么藐视主，弃绝主，不信主。虽然跟耶稣是同
老乡，但是他们藐视看不起，从外表来看那这样的人就不能蒙恩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等人。听了很多，而且你跟耶稣还有亲戚有血统的关系也没用，你外表你都懂，但是实际呢不能蒙恩，他们就厌弃他。然后这里说耶稣就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他们，就来到自己的家乡。耶稣的家乡是哪里啊？就是拿撒勒。拿撒勒，耶稣从小在那里长大的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稀奇，有人稀奇不真信，你看见没有？稀奇是很稀奇，哎呀，这个人是从哪里来，有这等的智慧和异能？所以说明耶稣这个在他的身上有智慧有权柄，这个行异能又有智慧又有权柄，那你应该信呢还是不信？为什么不信呢？里面有拦阻，什么凭眼见，从外表看，从外表看耶稣真的没有大学问，耶稣也没有地位，又没有学问，是啊，又没有什么什么财宝，财地上也没有什么什么，这些个样样都没有，是吧？所以他们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这么贫穷出身啊，很低贱的木匠的儿子，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我们都熟悉啊，有什么稀奇啊？他还好多兄弟姐妹我们也都认得，因这个缘故而什么而弃绝主，就是不以为稀奇，他不过是个普通的人，表示这意思，说他不过是人，却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神的爱子，他为我们缘故，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借着童贞女玛利亚而什么而诞生，让人看不懂，从外表看他的哥哥弟弟、啊、不是哥哥了，他的弟弟不都在这里吗？我们这个耶稣有好几个兄弟，是吧？雅各、耶西、西门、犹大，这其中一个雅各一个犹大，圣经的以后都成为圣经的作者，新约的雅各书和犹大书都是他们写的。那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都不信呢，不信藐视，他们都不信，所以这些个周围的人也都不信啊，藐视主，所以他们就说了，他的姐妹也都在我们这里，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他。小字大家看是什么？因他跌倒，所以你因主跌倒你就不能蒙恩典，主是人类的救主，赐下来使我们得生命得救恩，却是怎么样厌弃他，那你就不能蒙恩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？做他的门徒，做神的儿女。你不接待主，那你就等于把耶稣关在门外，你自己就不蒙恩典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就在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，就耶稣回到家乡不被人尊敬，但是也不能够拦阻耶稣在各地许多人蒙恩，是吧？只能说你这个地方你不信你就少蒙恩，甚至许多人不蒙恩，是吧？我们不要做这等人，是吧？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，所以我们要听到要行道，这里就主要的包括一个信心，因信而接受主的道理，因信我们还要行主的道，那我们才真正的蒙福，就能够接触果子来。如果你不信，你不信就拦挡你，你就不能蒙恩。所以我们不要越念书越骄傲，头脑大大的，耶稣的道理、圣经的真理和一切神迹，其实信不来。你不信你就不能蒙恩，而且你不信耶稣在你这里也没有神迹了，没有了，因为你不信嘛。你看对那个天真的、单纯的、纯一的爱主的人，那么在他身上很多的神迹，这个神迹哪？因为他信主，他单纯，他祷告主，那许多事就应验，许多事就成就，就用信，要有信心，然后没有信心就藐视主，甚至厌弃主啊！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等人。那我们总体来说，今天一共是几个比喻啊？七个比喻，都是讲到天国的奥秘啊，天国的奥秘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应该接受的什么？就是主就是生命的道。他把道赐给我们，这个道是最宝贝的，巴不得让我们个个都能成为好土地，是诚实善良的心田，让主的道在我们里面能够扎根，能够生长啊，能够发苗吐穗，能够结出饱满的籽粒，能够荣耀主，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收成啊！不可能你信耶稣信了半天一点见证没有啊，一点果子都没有，要真正发出见证和果子来，那是生命的改变啊！求主赐给我们谦卑。